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按计划呢，1月20号星期三，拜登就要成为美国总统了。最近在咱们 YouTube 的视频留言区，还有在脸书推特上，有不少朋友给我反馈，提出不同意见，说文昭是不是这段时间以来把这个2020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争议夸大的过分了啊，好像是说经过这么一闹，美国就国将不国了啊，连民主都要消亡了，是不是太夸张了呢？美国向左转真的会有这么快吗？那咱们今天啊，就先从两道测试题开始啊，当然也不是什么测试，其实就想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直觉的反应，觉察出有毛病，还是说更愿意听复杂的多的辩解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民主党议员提出要在国会大楼外边修永久性的墙，增加安保，避免1月6号所谓暴民冲击国会的事情再度发生。可是呢，你同样看一下啊，就是这伙人反对在美国边境修墙，把非法移民给拦住，却要在国会外面修墙，把合法公民给拦住。那您觉察出这个说法有问题了吗？还是说你更愿意听他辩解，这两件事情是如何如何的本质不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要知道真理呢，经常只需要通过简单的直觉和普遍的生活经验，大家就能理解，而荒谬呢，却需要复杂的多的辩解，不仅给你弯弯绕啊，辩解很多，还经常发明新词儿呢啊。愿意舍弃直觉听这一套的人越多，这个国家就会越快的向左转。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总统就职典礼在戒备森严中举行，这应该是美国开国200多年头一遭在铁丝网的围绕当中新总统就职，管你和平还是不和平的抗议者都给你拦在外面。就这还不够啊，对那个维护治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 FBI 还在搞背景调查呢，也就是搞政审。那是因为士兵当中绝大部分人没有投拜登的票。那问题就是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是如此不信任自己军队的。如果您相信历史经验，那么请问谁才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对接近身边的人如此的不信任？是民选的领袖呢，还是独裁者呢？啊，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那么你是否还愿意同时相信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得票最高的总统呢？啊，您是直觉出了这两个现象有矛盾冲突呢，还是愿意听更加复杂的辩解呢？这是开头啊，咱们说两个问题。最近还有很多人在谈那个大重构啊，也叫做大重启、大重组，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和拜登的上台和美国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词儿啊，所谓大重组或者大重启，它是借用了电子设备的说法啊 ，reset。其实呢，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新词儿，因为那个电子设备的重启 reset， 它是恢复到初始状态或者恢复到出厂状态。它要是这个意思呢，还好了啊。所谓重启，那就是重启到资本主义充分自由竞争的时代。那还好了，可惜呢，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它准确的意思是重新格式化，那才是它要说的，是要完全改写社会的规则。这个新词儿，它是2020年6月份，是疫情开始以后，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被提出来的，是计划呢，把它作为2021年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那身为论坛主席的这个 Klaus Schwab，对这个概念大重组做出了解释，就说在当前的这个西方经济和政治体系下呀，有很多的不公平，这个体系呢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就不够包容，那个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呢就没有渠道发出来，所以呢就导致了一系列这个不完美的实践，什么环境破坏呀、贫富分化呀、不可持续发展啊，就出来很多这些挠头的事情。在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呢，显出西方国家的那个社会福利体系也是漏洞百出，感觉呢是不够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那所有这些问题呢，都不是小修小补能够解决的啊，都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得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才行。Klaus Schwab 呢，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呢显得温和，比较容易被人接纳一点啊，他没有说我要大拆大建啊，要把整个西方的这个制度体系，这个自由市场体系全部给拆掉啊，那你等于就直接举了那个共产主义旗帜了。所以他是用了一个柔和一点的说法， 也就是这个大重组的说法，就是说是要引导改造现在的这个西方社会成为一个什么呢，叫做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啊。这个词儿很有意思，先是给你发明个新词儿叫大重启，后来又给你说要搞一个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新词儿连着一个新词儿。这是左派的长处啊，他很善于发明新的概念，然后呢解释起来很弯弯绕，但是说的头头是道。所谓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呢，等于也就是批之前的资本主义不负责任嘛。怎么不负责任呢？啊，大家注意啊，要划重点了，关键就来了，就是自由太多惹的祸。请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头脑的重要分水岭。就是在古典经济学派那里呢，认为人们从私利出发，然后自发的博弈和合作，就能够达到公共的福祉了啊，就能够造福大众了，道法自然嘛啊，你这个政府啊，你就不要去管太多事情，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这个观点呢，很长一段时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越接近当代就越受到质疑啊。比如说我是养羊的，我个人的最大利益当然就是养最多的羊，最好把我们家的羊群呢就占满牧场，要是每家养羊的都这么想，那很快就过度放牧，牧场就完蛋了。所以呢，政府就要成立畜牧局，规定牧场畜群的最高密度，做出种种限制，就不能够完全自由竞争啊，是为了保护大家共同的利益。而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批的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大公司们啊，享有了太多的自由，想方设法不交税啊，那政府要办福利资源就不足嘛，他们又要推高利润，又想多占资源，所以就破坏环境，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呢是自由太多惹的祸啊，得有人来管管你们，让你们负负责任。通常呢，我们是把市场叫做看不见的手啊，因为这里谈到这个概念了嘛，其实理解是不全面的。咱们稍微插一句，说一下这个看不见的手的由来，它是出自于18世纪的经济学大咖亚当斯密那里，除了在《国富论》这本著作当中提到它之外啊，《国富论》很有名，很多朋友应该听说过，它相当于是资本主义的圣经啊。其实啊，亚当斯密在他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里面也提到过看不见的手啊，在两本书里面都出现过。所以什么叫做看不见的手呢？你如果完整的理解他的思想，特别是要放在当时社会环境那个潜台词下去理解，看不见的手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类似于呢我们中国人说的冥冥之中的天意啊，你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玄学色彩啊？啊，其实呢，这就是当时文化氛围下的解读。就像当时的经典物理学家牛顿，他提那个第一推动力，请问是谁推了一把让地球、让太阳系转起来了呢？在他那里也是认为神是第一推动力，这和看不见的手是一个意思。在英文当中，这个 invisible hand 在其文化背景当中就是有天意、神意的意思。你像1986年足球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上，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把那个球用手拨了一下，然后进了球，胜了英格兰队，也被称之为上帝之手。那请问马拉多纳是上帝吗？啊，当然不会有这样认为，他就是个比喻，上帝之手就是冥冥之中人们看不见却无法逃脱的安排，是这个意思，让阿根廷胜出了。所以呢，看不见的手呢，就相当于是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个成语啊，是有它隐喻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亚当斯密所说的啊，人们盘算的是自己的安全，追逐自己的最大价值，在看不见手的引导下达到了公共的幸福啊，超出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动机。所以这里所说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方式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经营企业啊，最后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信仰、有克制、有仁慈，是在这些潜台词之下的。这样你才能够把国富论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观点统一起来，这才是人家这位大咖的完整的思想。那你说这个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是不是现实呢？它确实是现实。那请问怎么修复这个 bug 呢？哎，那就得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除了说市场自由竞争之外，还得在人心上恢复传统，得做到有节制、仁慈和信仰，对吧？这才是这个古典经济学家的那个完整的想法啊。但是左派说，我去啊，我信你那个，你那个太玄了。我啊，就是这只手，我是看得见的手。 我来啊。所以呢，左派呢其实就是要去扮演上帝那个掌握一切的力量。所以头脑啊在这方面就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了啊。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是不是足够的简单明白。当然这么解释大重置啊，这个或者叫重新格式化，左派要接管一切，可能还是太抽象。他到底怎么接管，怎么重新改写规则呢？那从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小土豆总理和英国的那个老头子王子查尔斯的积极回应来看啊，西方精英所关心的这个重新格式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低碳减排，打着这个环保的旗号全面改造产业环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办大福利啊，当然西方国家的福利比起中国目前来讲那是已经够大够全面了，但是他们还嫌不够大啊。环保它不是新话题，是老话题，而这个政府接管医疗办更大的福利呢算是新话题，它是受到这次新冠疫情的刺激提出来的方案啊。所以眼下的重点所谓重新格式化大重组，也就是大环保加升级版的防疫大福利啊，就是这么回事。那请问这个重新格式化和拜登上任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因为美国目前是最有条件实现这个大重组的国家，它首先是在组织人事上比较有条件。克林顿时代的副总统戈尔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会成员，而且这个人呢非常热衷于组织培训工作啊，对于培养人才参政他特别上心，他就鼓励接受培训的这些年轻人呢都回国从政，他自己负责有一个项目就叫做气候现实项目 Climate Reality Project。 这个项目在全球超过400个城市有数以千计的青年社运人士参与。左派的特点呢除了很会这个弯弯绕编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发明新名词之外啊，还有个特点就是他搞组织搞运动非常厉害，尤其是那种跨地区的大型组织活动。而保守派呢在这方面确实先天不足，很吃亏，这和他们自己的信仰有关。因为保守派一般喜欢一动不如一静啊，道法自然，就不喜欢搞那种有目的的干预社会的政治活动，特别不善于搞那种网络化的遍布全国的活动，因为他们不喜欢通过炒作去制造话题啊，把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事儿炒成个西瓜那么大，觉得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这个天下太平的年月呢，这种保守的性格当然是有好处，但是你面对的对手现在是有明确纲领的政治运动员啊，他们搞这一套很用心很有办法，结果这就成了保守派的弱点了。那当前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众议院当中已经有一批议员啊，像 AOC 这伙人激进的左派分子提出了绿色新政的主张啊，那就包括淘汰传统的燃油汽车，打击航空业啊，甚至少养奶牛啊。这个奶牛又有什么关系呢？据说啊，这牛反刍的时候打嗝放屁也是制造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同时呢他还把一系列社会主义目标啊加带给打包了，所谓这个推进基本收入计划，不愿意工作的人在家也可以等着天上掉馅饼啊，政府给你每个月发这个好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什么的啊，就是所谓免费的钱。那我也不知道这和绿色新政有啥关系啊，跟环保有啥关系，是不是在家不工作打游戏也为环保做出了贡献呢啊，还包括什么改造美国的家庭啊，提供免费住房等等。其实严格的说呢，拜登他过去的履历啊算是民主党内的稳健派，但是现在民主党是被极左上身了，所以非常有可能啊，现在民主党参众两院占有多数以后，会把极左派提出的绿色新政方案做一些调整以后啊逐步推出。从拜登他自己宣布上任以后要做的事情啊，什么给非法移民大赦呀，借纾困为由向所谓弱势群体输送利益啊，其实已经是左风当头了。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的民主国家，这当然是好事啊，对于这个全球民主力量的维护来讲它是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但是呢它在抵抗左病方面啊在几方面严重缺少免疫力，这是它的劣势。首先呢就是国家历史短，历史短了以后历史包袱就相对沉重啊，然后就是种族成分复杂，总是被人制造各种各样的争议啊。咱们解释一下啊，首先它历史短就带来文化资源比较少，你一谈到什么自由精神呢就只能够到什么林肯的华盛顿那儿啊，就没有别的了。所以呢在遇到一些 罕见问题的时候啊，它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源就比较少啊，这个资料库不够丰富。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也提到过啊，以非常手段通过打破体制的方式来拯救体制，那在美国的历史中就没有这个经验了，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类经验就是有的，比如伊尹流放太甲，大将军霍光罢免了那个昌邑王刘贺，都是以打破体制的方式来挽救体制啊。中国历史长嘛，它就有大量可以借鉴的案例，这是中国这个民族的优势啊。美国这方面就比较欠缺，它没有先例可循。每一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的污点，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黑历史，但是你要放在上千年的历史当中呢，也许这些污点不那么严重，可是你要只放在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啊，这些污点就显得特别扎眼了，什么黑奴啊，什么西进运动当中驱赶印第安人啊，所以这些事情就不断的被左派拿来提起，搞得美国的年轻人呢，觉得这个国家从第一天就充满了罪恶，就有原罪，从心里憎恨自己的国家啊，这是历史短的坏处。同时这个国家是种族成分复杂，就不断的被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拿来炒作啊。像2020年这个美国左派就利用那个黑人弗洛伊德的案件推出了自己一系列主张，自从这个弗洛伊德案之后全国性的骚乱嘛，你看左派就提出了这些目标， Defund the police，就是说要减少给警察拨款，这些警察都太可恶了啊！还有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上大学，就是取消学生贷款啊。左派的长处除了这个善于发明新名词儿、善于搞运动之外啊，他还很善于搞夹带。你说这个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上大学和这个弗洛伊德之死警察暴力有啥关系啊？那不管，趁着大家情绪激动啊，不管有关没关的都给你塞进去。警察执法过当，按理说啊，直接的诉求应该是加强对警察执法的监督啊。你为什么扯上什么免费医疗、免费上大学呢？哎，通过左派的弯弯绕呢，也能给你绕进去啊。他说，为什么这个黑人总是受到警察的暴力对待啊？因为黑人贫困啊，就被当成了高风险犯罪的人群。那所以呢，就得让他们去免费上大学呀 啊所以就得让他们更多的受到大学教育啊。而且呢，政府得把生病的事情管起来啊，减轻贫困，对吧？这样呢，才能改善非洲裔其他少数族裔的处境。所以呢，你被他带进那个套以后啊，你看啊，七绕八绕，你是不是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呢？总结一下，左派加速主义有三件独门兵器，那就是新词儿、搞运动和夹带私货。至于说给这个警察减少拨款以后，那自然警察少，这个社会犯罪还会那么多，怎么办呢？啊，那为了减少犯罪，别急，他还有后招的，等着你呢，就得管控枪支嘛，得剥夺人民的武装。所以左派啊，他从来是非常有纲领、有步骤的，走了一步，后面还有三步等着你呢。啊，老百姓呢，就是傻呵呵的被人牵着走啊。一提警察暴力对待黑人，被媒体一煽火，那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非常愤怒。你说该不该给警察减少拨款惩罚他们呢？该啊，警察少了，犯罪率又上来了，又没安全感了，然后呢又使劲煽乎炒作一阵子啊，是不是应该禁枪呢？啊，也该。人民群众就是这么被领进坑里的，他要直接给你挖个坑说你跳吧，你肯定不跳，他就给你搭个梯子，放点诱饵，让你自己一步一步就走进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也很无奈啊，群众就是群众啊，就这么点智商。所以还是重复那句话，真理啊，往往通过简单的直觉和普遍的生活经验，大家就能够理解，而谬误呢，却经常需要发明新名词儿和通过复杂的解释。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今天在会员网站文找点 CA 上是道理博士带来的内容，谈川普总统两个月的不屈服啊，给美国历史留下的贡献。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下回再见，谢谢大家。